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戏骨在线，为你提供最深入的戏骨经验，我是主持人 Yuli。 那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 Henry， 那我们是不是先请 Henry 来很快自我介绍一下。
嗨，大家好，我是 Henry， 我现在是在一间叫 Robots 的公司当这个 Senior Data Scientist。 那 Robots 算是一个 Metaverse 的 Company， 那它做的是一个类似有点像游戏界的 App Store， 然后上面有很多不同的游戏，然后是一个 Free to Play 的 Service。那我们在这边做很多关于怎么样用 AI 来 assist gaming， 还有一些 social to play 的感觉，所以这当然是我们公司在做的事情。
Data Science 其实我们中文翻译叫资料科学家嘛。
Yeah.
那我好奇，像资料科学家在这样的公司里面，通常你们每天在做些什么事情
？Data Science 其实在戏骨这边，它可能有比较多不同的定位。那可能在更大的公司，非常 focus 在产品的数据分析，那也会做实验。那在像我们这种比较中等跟大公司之间的，更多的会从就是除了模型还有产品还有实验，还是会做一些数据的这些预处理，这些东西都是 Data Scientist 的工作的范畴。
了解，所以等于说在这些数据提炼出来之后，你能够更多的去提供，不管是给管理团队更多了解他们一些状况，那甚至更进一步把这些数据变成是有用的价值，然后呢让更多人可以来应用这样子。
没错，然后同时也帮助一些模型的训练，然后更明确的可以让模型去进步，这也是数据科学家的一个工作职责之一。
毕竟我们今天想要讲的主题叫做 Generative AI， 生成式 AI。 你知道最近听到 AI 真的是听到啊，尤其 NVIDIA 开始办 GTC 大会，尤其对台湾的听众朋友来说，老黄在就是你知道仿佛带起了一个新的革命，然后仿佛带起了大家对 AI 有很兴奋新的幻想，然后大家可能尤其对科技产业比较有兴趣的朋友，其实又对生成式 AI 可能自己就在玩 ChatGPT 啊，然后自己会玩 MidJourney 啊，就是自己有一些玩很多新的玩具来试验的过程。那甚至我们在台湾看到一些新创公司也开始把生成式 AI 融进去在自己平常工作的这个流程当中。所以其实今天这一集我就是很高兴邀请到 Henry， 我们可以好好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什么是生成式 AI。哎，那 Henry 可以先请你介绍一下你的认知当中什么是生成式 AI 吗？
就是其实生成式 AI， 我们其实可以退回一步来说，到底什么引起大家讨论生成式 AI 这件事情？简单就是 GPT 嘛。那 GPT 这三个字，其实在英文里头，它的原文叫做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那 Generative 的意思就是生成式，就是我可以去生成一些新的 content， 新的内容。那非常自然语言，就是我们说中文、说英文，透过这种沟通的方式去生成一些新的内容。那 pre-train 就是我预先已经把这 model 给 train 好，它是一个大模型，那它理论上它可以了解我们说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东西，所以我可以不需要去自己去训练一个模型，我可以利用我们现有的这个大模型去做一些事情。那最后是 transformer 其实是这个模型的名称，那就是大家耳熟能详，就是很久以前就有这个东西，但是透过这个 transformer 就是模型，我们可以达到大家都是在使用这个大模型的情况下，不需要去训练一些小模型，就可以得到一些不错的效果。所以其实这是我对生成 AI 的了解，就是说今天我们已经有一个很不错的模型，那我们怎么利用这个很不错的模型去做一些小小的微调，去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然后我们不需要一些大数据去训练我们自己的模型，反而是我们只需要一些小数据或是一些我们个人的一些认知，就可以去把模型调校到我们可以达到系统的这个标准。
了解。所以其实我可以说，本来资料科学家在没有生成式 AI 之前，那工作是很痛苦的。
不一样的概念，我觉得就是在没有生成式模型之前，资料科学家的工作很多的时候是训练模型，对吧？他可能要处理很多数据。
嗯哼。
但有了生成式 AI 之后，资料科学家还是在处理数据。
对。
但是呢，他处理的数据更重要，除了大数据之外，他更重要的是了解这个 domain knowledge， 就是说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那我们要怎么去准备一个小数据，但是又很精确的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我觉得是最大的区别。
了解，你可以举更多的一些可能看过的一些案例比较适合
的。我们可以讲一下，就从最简单的推荐系统。
OK，
就推荐系统，大家都知道，就是我 Netflix， 就是我各种不同推荐系统。那推荐系统是怎么来的？推荐系统就是因为我透过你的资料，
对
对吧？我学习你的资料，学习你过去点了什么东西，
嗯，
那我利用你点了这个记录去训练一个模型。但这时候需要一个很大的数据， 那这时候就会有数据科学家跟机器学工程师各种不同的实验，去想办法把这个数据给建起来，这个系统给建起来，然后去一直重复的去训练，透过用户的资料去训练这件事情。那现在我们有生成式 AI， 生成式 AI 是一个已经训练好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模型。这时候呢，你不需要有这么多数据了，其实你可以让用户就问他今天你喜欢什么，那如果他说是我喜欢喝茶，那我这时候我就其实已经知道你，我可以推荐你给你茶这件事情。但是过去必须是有很多很多你喜欢喝茶的数据，
对，
我才可以知道说我要推荐你给茶这样品项。
嗯嗯。
但现在只需要少数几样资料就可以做这件事情。那你怎么去问问题这件事情，变成是对于资料科学家更重要的事情，或者说对于我们企业来说是更重要的事情，因为你要问对问题，他才给你正确的答案。所以这时候我会觉得，从这是一个量变成值的一个变化。
确实整个流程会更简单，但反而是定义问题会是更关键。所以它是个新的技术，但其实在实际应用上，它其实更多的时候它其实是在解决我们既有已经发生过的问题。诶，那真的是 AI 是一个新的系统或者是界面吗？
嗯，从系统上来说是会有不一样的系统上面的设计。那从过去的推荐式系统，它就是一个有一个 offline 跟 online 的过程，就是说我在 offline 我必须去收集数据，我确认一个模型，那我这个模型要上线，上线之后它会做 online 的 prediction。 那现在做一个生成式 AI 的一个应用，现在很多人就是 LLM， 就是说大型语言模型。
对，
那这个时候是稍微变得不一样，因为它做的更多的是一个 multi， 就是说它会有不分步骤在里面。比如说今天我是要做一些对话的时候，它我第一步我告诉你，你会去找相对应的工具去反映这个对话。
嗯嗯。
所以更多的时候是在 planning 上面的一个训练，
嗯哼，
而不是在整个系统上我怎么去重新收集一个数据，大量的数据去劝这个模型，然后再到线上去处理。更多是我怎么去设计 planning 这个步骤，去产生一个正确的一个流程。
所以它不算一个新的系统，它比较是规划数据进入模型之前，它就已经先预先做好这个步骤。
对，就有点像是说我今天在做一个推荐系统的时候，我更多是需要你很多很多数据了解你的用户行为，我是用去猜的。
对，
有点这样的感觉。
对，
那我是根据你的数据去猜或是去 predict 你需要什么东西。
没错。
但你现在 LM 更多的是我们今天既有的我认知了你可能会是要这样做，所以我可以说告诉你说，诶，你可以这样做，根据某某反应我做了这件事情。这个东西就会变成是更像一个 workflow 的情况下。
嗯哼。
然后呢，我们也不需要提供说大量的数据去提示他做这件事情去猜，你可以提供一些少量的数据，就是已知的一些 high quality 的数据去做这件事情。这时候会让整个应用会变得稍微更简单的去 implement。就是说我今天可能我只需要一个 prompt engineer， 我就可以做一个推荐系统。相较于你可能要用很多的机器学习工程师或是数据科学家去做一整个大系统，你可能一个 prompt engineer 可以做这系统。
嗯，
但是这个时候问题来，你要解决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在这个 LLM 的状况下，就是说会有一个叫做 hallucination， 就是说它很容易会乱回答。我怎么去控制他乱回答这件事情？
对，我刚刚就在想，就是我也常猜我老婆，你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是我有时候真的是一直会猜错，一直会就是错误判断这件事情。对，
对，这时候就是又回到了你可能会需要一个懂数据的人，
对，
告诉你说为什么他会这样做。
嗯哼，
那我们怎么去限制他不要这样做？
他的实际上的操作流程会变得更容易，因为但是你要帮他设定的规则，让他猜的方向是越猜越准的。
对，
这跟以前的做法是不一样，以前你就必须要。也是从头开始都没有任何规则，
我就是给你数据，我告诉你大家可能怎么做，就是一个有一个 label， 就是在传统的数据机器学习的这个世界里头，就是我告诉你这叫做监督式学习，我告诉你这是对或者错，但你得透过很大量的数据了解这是对或者错，我才可以得到一个精准的模型。
对，
但现在不是，现在是我告诉你一两个例子说对或错，因为你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模型了，所以你基本上已经懂了一些知识，就像你原本是在教一个幼稚园的人，
嗯，
你必须不断告诉他。但你现在，我现在在教一个成人，我只要告诉你一些简单的例子，你可以大概的做到。但是因为成人有自己的想法，我们非常自主，所以我们有可能会有不一样的 idea。但这时候我们就必须去想办法去 make sure 我们让他们在对的道路上。
诶， 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境底下，这个资料科学家会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呢，还是越来越重要呢？因为听起来以前是，我举个实际的例子来问你好了，比如说假设我在电商网站工作、
yeah.
right, 然后传统的，我觉得你推荐的这个概念很好，因为传统可能我买了鞋子，那你可能会推荐我比如说帮忙穿鞋的小凳子啊，或许是擦鞋子的东西啊，可能会有这种很简单的猜测。那现在有了新的生成式 AI 导入到这个推荐系统，它可能就会连接到依照你选的鞋子的样式，它可能有更多新的猜测。比如说看到你买这个运动鞋，可能就会推荐你跟运动相关的东西，它的连结度会更多。那听起来资料科学家就失业了。
就是我觉得要看是你对资料科学家的定义是什么。
嗯，
今天如果你对资料科学家的定义是说，哦，我就是产生一个数据分析报告，那这个很容易会失业，因为这些东西 generative AI 可以帮你做到这件事情。但你要去怎么去定义问题，其实这件事已经变成不只是 generative 生成式 AI， 这已经是变成是一个通用人工智慧的问题。
嗯嗯，
就是你必须要了解怎么去定义问题的时候，这件事情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而资料科学家真正的价值在于怎么去从数据找到这个问题，并且利用这个问题解决一个策略上的一个方案。这个东西是资料科学家的真正价值。那在于生成式 AI 的世界里头，资料科学家反而在这个部分更重要。因为他们是真的去摸那些数据的人，他们比较容易从数据中得到一些答案，或是发现一些问题。相较于过去，数据科学家更多的是有一个迷因啊，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就是大家都以为数据科学家都在做一些模型，但其实 80% 的时间大家都在处理那些数据，让它变成可以喂到这个模型。
这是更干净的数据，然后是有价值的数据。
对，这是过去我们想办法在做的，但现在我们不需要去花很多时间去处理这些预处理，我们更多的专注在这个数据里头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这时候反而数据科学家变得相对更重要一点。
可不可以帮我举一些实际的例子，在资料科学家在这件事上，就是说听起来你就省了很多事情了，因为之前可能感觉很苦啊，比如说喂进去的资料是不是干净的资料，喂进去的资料是不是有问题的资料，你可能花了 80% 的时间都在做这件事情，那你现在省了很多事情，但是就变得说问更对的问题变得更重要了。那你可以告诉我说问对的问题会问到怎么样更精准，帮助到你？
我觉得可以举个这种做数据特征工程的这种例子吧。在过去传统的这种机器学习的情况下，你必须要穷举你的数据特征去帮助你的模型去进步。但是现在在这个生成式 AI 的状况下，你不需要去穷举。
穷举是那个数学的穷举。
穷举对，
就是要全部列出来。
全部列出来你的可能性， 对吧，你才可以得到这答案。
嗯。
你可以透过这个我们叫 GPT，
嗯，
对吧，我们可以做一些所谓的，我不知道中文我就是觉得像 future learning，
嗯，
就是说我可以透过几个例子，我就可以说，你可以帮我做一些分类。
嗯嗯。
那当你做了这些分类之后，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大概去做一些分析，去排除掉那些
比较不可能、
比较不可能的事情。
嗯。
这时候其实你在工作上面已经增加了很多效率，并且你可以更专注在我怎么去发现这个问题上面。
嗯。
比如说今天我有一笔数据，我现在的目的是我要做一个推荐系统。那过去我们必须穷举这个所有的使用者的特征。
嗯嗯。
对吧，那今天我就是把它放到表格，我跟你说这个人现在几岁，他是干嘛的，他可能会喜欢像是买包包，
嗯哼，
那也有可能是今天他喜欢买车子，那我们可以去这样匹配这种不同的 user cohort 跟他的 item。
你举一个更刺激的例子好了，因为推荐系统其实买东西是一个很简单大家可以理解的事情，如果说今天是这个交友，甚至是就是要找另外一半，你知道在湾区就是不管是用 Tinder 也好，然后就是 like Coffee Me Bagel， 对不对，就是在矽谷可能很多是比较红，那台湾就更多交友网站。我觉得听众朋友可能更可以理解，假设我们今天是，你知道我要上去找另外一半，如果今天这个推荐系统在生成式 AI， 有生成式 AI 跟没生成式 AI， 在实际上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些改变吗？
从界面上，我觉得从产品上的改变，过往你看 Tinder 它会让你先滑左滑右滑，一开始都是很 render 的，
对，
那你就是滑右边，那
而且常常会失误，对，
他就会开始慢慢学，你喜欢哪样的人？
没错、嗯。
那从产品的经验上，现在可能就会改变，他问你三个问题，或是五个问题。
嗯哼。
你喜欢多金的
？OK。
还是长得高的
？OK。这个身材好的，
身材好，类似这样子，就是你可能把你所有的这个外貌条件都放上去。如果你是外貌协会的话，那如果你是在乎内涵，你需要他聪明，对吧？嗯、或者说他幽默
？OK。
那这样的话，你把这些点都写上去了，那他就会开始帮你找 相较于我每天看这个十个、一百个 profile， 他才懂我，但我现在只需要问你五个问题，我就可以大概知道你要什么。
哦，所以这个是不管是男性或女性的福音啊！
啊，
想到这个就是中标速度会更快。
但你同时也可以回到刚刚就说，那我们的选几哪几个问题是最重要的？
嗯，
这个其实就是
这是个人生的拷问，灵魂的拷问，
灵魂的拷问。
对，
但同时也是资料科学家可以去看的这件事情。比如说，我今天从我过往的数据里头，我看到 90% 人在问幽不幽默比较重要。我们比较是注重内涵的。
对，我知道，看得出来。
对，就是幽不幽默比较重要。
没错。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其实可以把问题放在前面，就是大家是不是该问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有效的去选择这几个问题，去最大化我们的推荐系统？
就甚至可能根据你之前滑的经验里面，或者说别人滑的经验里面，发觉说，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其实在意幽默这件事情。可能你就是你以为你自己喜欢胸部大的，或是喜欢这个正妹帅哥 ，OK， right？ 但是呢，你现在发现说，其实你滑的经验，或是很多人滑经验，其实发现说，相处起来反而幽默是更重要的。我问一个再深入一点的问题，因为我觉得交友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OK， 你找另外一半，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会不会有出现一些伦理学的问题呢？就是说，这个推荐的过程造成一些道德上的议题。
这个东西就是也回到了我们如果说做模型的时候，肯定就是会尽量的去不放在这些道德上面会有产生legal 的这些问题的数据。像种族这个东西是不会放到这个模型里的，性别也是，
okay.
性别也是一个。尽量不要去调整，但交友例外了。
嗯嗯嗯，
你可能是你有不同的偏好，
没错，
必须做这件事情。那你这也回到你问问题的这件事情，就是说你要撇除这样的一个 bias 的话，
嗯，
我们应该怎么做？
对，
这个东西也是透过一些问问题的方式，或者说我们去 make sure 我们在做大型语言模型微调的时候，确定它不会去做到这个事情。比如说像 Google，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之前 Google 有一阵股价跌，因为他们说你在给我忘记是197几年还是98几年的德国的 image，给我 generate 一个，结果 generate 出来这个纳粹的图片。
哦，很，
所以这个就是他们在做所谓的 content moderation 的时候没有做得特别好，就是我没有去把这个 bias 给去掉。
嗯，
因为可能在那个时代，很多大部分的德国的照片都是Nazi 的。但这就是数据的导致的这个 bias、
okay.。
那你怎么去调整这件事情？就只能透过后面的去给一些条件说，说哦，不能生成这照片，或者说我们再把这个大模型的某一个小部分，我们把这个东西给去掉，让你 make sure 你不会去生成这照片。
了解，这就是一个很好资料科学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它等于预先设立了很多规则。那这个规则其实涉及到平常人类的一些。预先的一些价值判断，
对，
那这个价值判断就是基本的伦理学，或是基本的一些该有的游戏规则放在那里面。
是，
那但是谁就是资料科学家是判断这些价值的过程，大概都是怎么进行的？是有没有什么样判断价值的过程？
我觉得可以从刚刚那个 content moderation 这边深入一下，就是说，我们怎么去知道说哪些照片我们需要去标注，哪些不应该标注？
嗯，
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数据科学家可能更多的在于说产生一个方法论，或者说我们怎么去让更多的这些在观看这些数据，比如我们叫 moderator， 我们怎么知道他们标注的这些东西是对还是错？我们去设计，比如说 ，OK， 你今天看到一个照片，那这个照片它可能就是一个 Nazi， 这个东西更多的是这个 policy 的部分，其实是靠 legal， 就是说他们要怎么去定义这个是不是违反 policy， 就是看 Google legal 是怎么说的。
嗯哼，
那数据科学家就说 ，OK， 今天我们有这个 policy。那我怎么可以确定我标注的质量是不是对？
嗯哼，
一个部分就是说，今天假设 Henry 去标注了，今天月也去标注了
，OK，
今天又有一个 Johnny 也去标注了。
嗯，
那今天 Henry 跟 Yuri 都标注这个东西是不好的 ，Johnny 标注了是好的。那这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就得到更多的信心说，哦，这个图片可能是不好，但是同时也有可能是我们两个太菜了 ，Johnny 其实是一个很资深的，
或是有网军，对不对？这个在台湾找出现
就是。需要一些用数据的方法去得到一些比较有具有统计显著性的方法去决定说到底这个照片是不是好的或不好的。然后呢得到了这样子的答案之后呢，我们要回馈给我们的模型，就是说诶，这些照片是好的，这些照片是不好的。
嗯，
那模型会学习说 OK， 我知道这些照片是不好的，我会 update 我一些模型的参数去改变说，我以后不要再犯这个错。 那这样的一个 loop， 其实在 ChatGPT OpenAI 其实也有发一篇 paper， 就是叫做 RLHF， 就是 Reinforcement Learning with Human Feedback。那这一整个回路其实就是另外一种帮助模型更好的一种方法。
了解。我再问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啊，就是因为台湾是去年选举年嘛，对不对？然后美国是今年的选举年。然后选举越来越多人发现，因为这也是像英国脱欧这样的故事，甚至有这样的 Netflix 的这样的纪录片专门在介绍说，其实英国脱欧很多时候舆论是被引导的。然后因为舆论的引导，这是很直接的问题，因为现在的大家被社群网站影响，所以社群网站呢，大家是很分众的，所以舆论很容易就被因为分众，所以接受到的资讯，演算法喂给我们的资讯就是这么 narrow， 就是这么细，所以就会影响我们判断一件事情的判断已经被演算法预判断了，对吗？那生成式 AI 加入到这个，我觉得它是个战局啊，因为你知道选举的时候，就是我朋友都就是不管是在美国是民主党或共和党，或是在台湾可能是偏向不同的阵营的朋友，其实都会吵半天。然后平常很好的朋友现在都吵半天了。那你觉得生成式 AI 现在开始出现之后，是会更好的改善这个问题呢，还是会让事情变得更混乱？
这肯定是更混乱，因为就是你会产生很多假的讯息嘛。
对，
就是你很容易产生一些很多假的讯息。但这个就是要看这个制造混乱的人有多厉害。说实话，就是如果你就是单纯的只有 ChatGPT 去制造混乱，那你很容易去发现这是 ChatGPT 制造混乱。但你如果有各种不同方法的话，那事情就肯定会变得更糟糕。这也是很多大型公司现在在想办法做的，就是去 detect 这些假新闻。像其实
就是又变成有攻防的问题了。
对，就是说我们必须去做一些 safety 上面的一些措施，就是避免这些假讯息的传播。其实在大公司都有很多的人在处理这样的问题，就是说我怎么去避免一些不好的东西去散播给别人。这些东西其实在大公司都是非常的注重。
了解。就变成甚至 AI 本身这个工具出现它是中性的，那它只是引发可能攻方或防守方它是更进阶的下一步的技术的升级来做。
其实就是这些东西本身就是只是工具，那怎么用其实还是看人。你这个人如果人性本善，那这个工具就是好；人性本恶，那这个工具就是不好。那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说，我觉得生成 AI 对我们是生活上面是有改善。就是在第一是工作效率提升上面，绝对是有改善，它可以帮回答很多问题。
你少了很多时间要处理那些数据本身的问题。
对，尤其是语言上面的隔阂，看也拉近了一些，或者说你在工作上面的数据还有分析，或者说一些模型的训练上面，会让更快去迭代。这些东西都是过往可能没有看见。你可以看到过去几年我们的机器学习模型它的演变是稍微比较慢的。但自从 GPT 出来之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学术论文不同的大语言模型很快就出来了。以前都要过一年才会有一个新的模型，现在很多都是更
快。你说这其实就半年。
对，就
看到一堆 paper。
对啊，对。非常非常快。
对。
所以其实是在加速我们这种科技的变化。
生成式 AI 是做预测，然后资料科学家定义，然后协助他做更好的预测。那我可不可以今天请 Henry 作为一个资料科学家，你觉得生成式 AI 有可能会被优先在哪一些领域？
基本上几个 industry 我觉得比较容易更有前景的。第一个是 healthcare， 因为 healthcare 其实是有许多处理这些繁文缛节的地方。其实生成式 AI 在这方面，这基本上就是 AI 在做的事情。
没错，
帮你 summarize， 帮你整理，帮你给你一些管理式的回复，这些其实都是 AI 很会做的。
就可能它可以判读上万份的超音波的那个照片，然后那个图片你看出来，更好判断你到底是得了，协助医生刚好判断什么样的症状。
对，很多人其实会去问一些比较 basic 的 question， 就是说基础问题，我今天感冒，我今天不舒服，我该干什么？在尤其在美国这个医疗非常困难，
超贵的，对，
超贵的情况下，其实这个东西节省了大家很多时间，或是会让你的这个心灵可能更稳定一点，因为你可能很快可以得到一些回复。像这方面也是一个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像最近花粉热很严重，因为现在三四月就是那个很容易在换季嘛，然后换季是花粉热很重。那但是刚开始我其实没有判断我的症状到底是花粉热呢，还是我感冒了，还是我是过敏性鼻炎，就是它是鼻窦炎，我其实分不清楚。那我其实是利用线上系统直接去问护士，然后根据我的判断来做预判。但甚至是 AI 未来很有机会就是取代，不能取代， 帮忙就是护士更好来协助患者来做一些判断。
是，就是会可能不会取代，但是就是会当作一种 assistant 这种感觉，就是说我告诉你，哎，你可能今天只是因为花粉热，想太多，类似这样子。
那还有什么其他领域？
其实我觉得像是机器人，还有我觉得游戏这两个其实是相辅相成的一个东西。不知道最近有没有看 GDC， 其实他们有在讲他们新的这个在机器人上面的，
有那个最后出来了两只嘛，对不对？
对对对。
老黄的演讲的时候，最后出来一个红的，一个黄的。
没错。那他们这个机器人是怎么训练出来？他们其实就是透过一个虚拟环境去训练出机器人的行为。那这个虚拟环境，它可以是一个自己设定的一个虚拟环境，但它同时也是一个游戏的一部分，因为游戏其实就是一个 3D 的一个环境，你怎么去训练一个在游戏里头的 NPC？ 那这个 NPC 是不是可以变成实体的机器人？这东西其实是有一点关联的，所以我觉得在 AI 的下一个阶段，更大的应用可能会在机器人，然后在游戏这里头把这些东西给连起来，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课题。
因为 somehow 其实游戏就是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对，就好像这个世界，比如说是个哈利波特的游戏，或者是一个魔戒的游戏。那这个游戏等于在创造新的世界，所以创造新的世界就要有新的世界的规则。那传统创造新的世界的规则，可能人类再怎么精密的脑袋，它很多变量是没办法去幻想到的。但是生成式 AI 在这个事件上就可以帮助到人去预测，或是建立那个新的世界当中有更丰富的这些变因来做一些调整，让这个世界更完整。
对，就是你可以很快的去建立一个可能NPC 去陪你玩，或是这些，我觉得会是一个挺有意思的，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在 GDC 上面也有被提到过。
嗯，
然后机器人部分就是，一旦我们有了这些虚拟的数据，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这些数据去让机器人学习，一个 3D 的，学习这些真实世界的互动？
嗯，
因为你要机器人去做真实世界互动的时候，收集数据其实是很困难。
嗯，
但如果我们有一个非常拟真的环境去做这件事情的话，机器人很快就学会，你可以发现他们开始帮你做家务或什么的，这些东西都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
它等于加速了机器人去判断事情的方法。
对，而且就是还透过了自然语言，我可以说哦，你今天要干嘛干嘛。就是从其实现在已经从很多在讲这个大型语言模型变成大型，我不知道动作算是一个对翻译，但是就是从 large language model 变成 large action model。
嗯嗯嗯。
这个 action 就是它会有不同的动作。我怎么去用语言？我说今天你帮我煮饭，那煮饭是一个动作，
嗯，
它怎么去对应它的相对的行为？
嗯，
来倒水，对吧？这也是一个动作，我们去怎么去做这个相对应行为？这其实就是在生成式 AI 的下一个步骤，就是我怎么让生成这件事情变成是一个 action， 产生一些有用的价值。
哎，那你作为一个资料科学家，在等于第一线在使用的过程，你自己的感觉，它这件事情会发生的有多快？
我觉得蛮快，就是从 GDC 出来到现在，其实你已经可以看到它在机械上面应用。从 GDC 上面，其实可以感觉到这东西其实没有那么远。
嗯，
因为在生成的这个过程中，你其实已经在建立了大量的数据。那在建立了大量数据中，我们有台湾之光老黄把这个 GPU 这些东西给建立起来。那下一步机械其实就不远。机器人最大的困难其实除了 perception 之外，就是它的感知。
嗯，
过去机器人就是靠感知去学习真实世界的数据，我必须知道我跟你的距离是什么，我要怎么去拿这个东西。
嗯，
但你因为这种多模态的模型，我可以说，我今天拿水，水是什么东西？你先拿一个水杯，那水是什么样子？它会有一个 perception。
嗯哼，
这时候就把这些东西连起来，就会相对的快。
但是最快的可能当然是游戏，因为游戏本来就在建立一个新的世界观、新的价值观，所以这个可能会最快。然后再来机器人，因为它已经大家都在研究机器人了，所以等于机器人也是一个很合理的方向。然后刚刚提到医疗，因为医疗等于是那是刚需嘛，更好怎么样帮医生做一些判断。那还有什么方向你觉得很有可能是之后你也看到大家生活上马上感觉到一些改变？
马上感觉到一些改变，其实你可以发现你今天已经在用 ChatGPT 了，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对，没错，
这是你今天在某种程度上面，我不知道你们关注一个 startup 叫 Perplexity AI。
嗯嗯，
基本上就是它会把一些 web 的 traffic 给吸走，因为很多人我们用都是用 Google， 现在我用 ChatGPT， 我用这个 Perplexity AI。那这时候，它就会改变了 平常 day to day 的在用形式，我更倾向于用自然语言的方式去问问题，而不是我去搜寻关键字。
嗯，
这也会影响可能广告的产业。我们今天下关键字广告，对吧？那我现在我要下广告，我是不是得下问题广告？
对，
这个东西就是不一样，这个东西已经开始有慢慢在变化。
因为我们很多听众其实是创业的朋友嘛，那这个整个甚至是 AI 的应用啊，会不会其实它很多时候还是大公司来 dominate， 大公司来掌握？因为你必须要很多数据作为我们讲矿石好了，因为它是最原始最重要宝贵的事情嘛，来训练它。所以会不会假设是创业圈的朋友，其实现在切入，我不确定我对不对啦，我只是好奇这个问题，说它会不会根本其实太晚了？
其实我觉得不会，因为反而因为有大模型，其实你现在切入这里反而比较轻。就像我刚前面提到，过去你需要成为一个这种 data driven 的 startup， 我要去 train 一个模型，我必须要有大量海量的用户数据。
嗯，
但我现在不用，我现在只需要有应用，我问你几个问题，我是不是就可以成为一个 AI 公司？
嗯，
因为我找到了这个，我利用了大模型这件事情，我不需要去预处理我的数据，我不需要收集海量的用户数据，反而。Startup 更容，如果他找对了一个需要被解决的问题，
嗯哼，
他其实很快可以利用 AI 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不需要太大的成本，因为你现在基本上你的成本就是 API code，
嗯哼，
但是如果你今天在过去，假设我们说十年前，你是一个做 machine learning 的，你必须要收集
很多资料，
你必须去
取得也是很困难，
对，而且储存这资料也是一个 cost，
对，那个硬体成本
，AWS 的这个成本，
没错。
这些东西反而变得更容易了一点，
嗯，
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说这个并不会是太难，但是同时因为它门槛降低了，所以竞争也会变激烈了。而你的真正的核心优势在于你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而不是你的模型有多好，
嗯，
因为这件事情已经是
大家都一样，起跑点都一样，
起跑点都可以一样好，而你怎么你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这问题有没有价值，
嗯，
反而是我觉得是如果你真的要做 startup 的话，是更值得关注的问题。
这样讲可能有点过分，但是可能技术不是关键，因为大家可能起跑点都差不多，或许还是有差，因为模型本身的微调啊，然后呢 fine tune 的过程，但是更重要的是问到对的问题，怎么想的更精准，然后怎么去发掘或连接还没有发生的一些问题，然后把它定义好，那就更重要。
对，当然数据还是占了稍微重要的部分，就是说你怎么去取得那个问题，解决那个问题的数据，这个东西也是一个价值点，是一个 startup， 可能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所以 startup 可能有两个角度可以去切入，一个角度可能就是你刚刚讲从应用面角度去想，那这个应用面可能就是问到对的问题，对于 startup 来说更重要。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你刚刚提到资料面的问题，就是说我怎么喂资料进去，然后让这个资料本身是有价值的资料。所以资料这一面的处理变成两面这边。都会有，对 startup 来说是有机会的。
对，就是从 AI 这部分，另外一个最后一个就可能真的跟技术比较相关的，就是你怎么去帮助这些想要成为这些 startup 的，能够很快的去做这些事情。这个就是更，比如像是 infra， 就是这种
基础结构的部分。
对，
这些工具让大家找资料找更方便。
对，
好，那非常感谢 Harry 今天的时间。我觉得这个关注科技产业都会觉得很焦虑，因为就觉得哇，有个新的工具，天哪，一个新的浪潮。那另外一方有没有可能觉得很厌烦啊？这该不会又是一个新的关键字？实际上根本就不会怎么样发，就不会发生影响到我的生活。但是我觉得这一波甚至是 AI 的浪潮，实际上已经看到了一些改变，而且会越来越快。那我觉得作为无论是科技产业有兴趣的朋友，或者是创业者的朋友，其实在过程当中可以看到有什么可以帮助你更省力，帮助你加速，甚至你可以创造新的价值出现的机会。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些分享。好，那么感谢各位的收听，戏骨在线每双周一上架，欢迎点赞转发或留言回馈，我们下次见，拜拜。